拜登公开发言将中共同纳粹对比，美国议员推出法案反击中共经济胁迫，游行不够15分钟，香港7名号召者遭到判刑6至12个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礼拜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0月15号在多德人权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公开批评中共对新疆人的压迫和强迫劳动。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在报道当中指，拜登将中共的新疆罪行和70多年前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多德人权中心原名多德研究中心，是根据美国参议员、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汤马斯·多德命名。拜登在落成典礼上亦都多次提到纽伦堡审判，他表示纽伦堡审判迫使我们审视人类能够犯下怎样的罪行，看到大规模暴行和反人类罪行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是选择的结果，由个人和世界领导人作出的选择。拜登跟着说，可悲的是，环顾当今世界，我们不能够说暴行的幽灵已经过去，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下，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模式和选择，新疆维吾尔人遭受压迫和强迫劳动，罗兴亚人在缅甸军政府的统治下的遭遇，埃塞俄比亚北部平民遭受的虐待。拜登说，这样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开战，但我们必须讲出来，沉默就是同谋。今年三月，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向传媒投稿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时，亦都曾经将当今的中共和纳粹德国相比，话和1936年纳粹德国相比，今日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更加危险。不过拜登以在任总统的身份讲出上述对比，显然更加引人关注。这样是否意味着他不打算带领美国重回对中共衰政的立场，外界仍在观望。前中共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已经被以涉嫌受贿罪提出公诉。从三月落马至今，彭波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官方对其背景履历讳莫如深。10月16号，曾经同他共事的知情人向大纪元透露了彭波的个人状况。现居美国的原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军曾经在1980年代和彭波共事几年，他说彭波应该是受过特务训练。国军进入中青报时，彭波在该报国际部任职。据维基百科，彭波在1989年就离开中青报，随后丁望创办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再转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后任社长。国军回忆说，彭波身高1.6米不够，亦即是1.58米左右，非常女性化，是进行文化渗透、搜集情报的文化特务。国军说，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培养特务亦都开始学历化，主要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安全部在大学里面选择一些政治上比较可靠、根正苗红或者海外关系不是很复杂的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彭波就是这种情况；另一个是通过大学，譬如国际关系学院和一些外语学院，其中设立一些特务专业。国军透露，特别是各省公安厅的家属子女，一般只是形式上参加一下高考，但是会被特招进入这个特务大学，专业特务都是世袭的，父母是特务，儿女是特务。彭波落马之后，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曾经在 Twitter 上披露，彭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7年级学生，他和自己曾经是室友。彭波在198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国安部选中，并在国安部接受了两年的专业培训。现在吴仁华的 Twitter 上已经看不到这一则推文。另外1982年的时候，国安部未正式成立，吴仁华所讲的可能是国安部 前身。彭波在3月落马之后，官方就删除他的简历和中国商业网站上的个人信息。中共中纪委在8月中宣布，将彭波伤害的时候亦都没有附带他的履历。彭波今个礼拜被提出公诉之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个官媒在报道时都只提到他曾任中共610办公室副主任，令各界意识到18大以来已经有多个610系统的头目在习近平的铁拳之下锒铛入狱。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15号联合多名民主党和共和党籍众议员推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案，应对中共日益增加的经济胁迫行为。贝拉透过新闻稿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常使用邪恶而且具强制性的经济行为，惩罚北京认为违背其利益政策的国家、企业和组织。在中国持续以强制措施胁迫印太区域伙伴和美国自身国家安全和经济福祉之际，美国政府应该更深入地了解北京的策略。另一名参与主导法案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华格纳指出，中共强硬和掠夺性经济措施损害美国伙伴，对美国的损害亦都不仅止于印太地区。华格纳表示，这项法案提出的目的在于确保美国以协调和全面的方式反击中共的经济欺凌。据悉，这项跨党派的反中国经济胁迫法案将会要求美国总统成立一个跨机构的反经济胁迫特别工作小组，小组主席由总统选定的国安会成员担任，成员由相关部门和机构助理部长级官员组成。该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美国因应中国经济胁迫战略，监测和评估中国经济胁迫成本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影响，促进跨机构协调，以及同司部门同美国盟友同合作伙伴的信息分享，发布并定期更新中国经济胁迫案件清单。据悉，欧盟亦都正在讨论反制中共经济胁迫的机制，希望各国同意如果中国抵制某国贸易品，其他国家不会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5号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这个是两人今年的首次通话。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说，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中欧关系亦都面临新问题，但习近平将双方关系仍然描述为全面战略伙伴，说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米歇尔就表示，欧中关系尽管存在分歧，但对话仍然至关重要，双方同意举行峰会，并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团结一致，呼吁塔利班尊重国际义务，确保政府具有包容性。据报道，欧洲理事会一位不具名官员事后简要说明两人通话重点，指在台湾议题方面，米歇尔提及近期南海和两岸紧张局势升级令人担忧，米歇尔还提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强调需要就此问题继续对话。此外重申，中共对欧洲议会议员等实施制裁是不合理和不可接受的。法广对此评论说，其中是否包含中国官媒不愿意报道，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自己亦都不方便对传媒直说的部分呢？似乎暗示欧中关系比公开声明当中呈现出来的更冷。时评人杨威注意到，新华社的声明仍然说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但米歇尔却没有表达类似的讲法，而是表达了分歧之下沟通的重要性。欧盟正在同中共渐行渐远，中共已经不在欧盟的伙伴之列了。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一系列希望同欧盟合作的领域，包括绿色数码领域政策沟通、对接一带一路、同欧盟全球互联互通等。不过米歇尔的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及这些项目，恐怕又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杨威指出，近日美国、日本、欧盟领导人同中共领导人通话之后的声明越来越似分歧之下保持沟通，正在成为西方各国针对中共的口头禅。 中共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都对网络信息流通实行严厉管控，近期对苹果应用商店的应用程式进行全球监测的网站苹果审查，首先注意到中国境内穆斯林最喜欢使用的可兰经应用程式 Quran Majid 被苹果删除。据悉，这一款在全球的 App Store 销售的 Quran Majid 应用程式被数以百万计的全球穆斯林使用。该应用程式的制造商 PDMS 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根据苹果公司的讲法，现在该程式上架需要中共当局提供额外文件。 PDMS 公司表示正试图和中共网络安全等部门取得联系，以便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亚马逊旗下的有声动物公司 Audible 和阅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经书的手机应用程式亦都从中国大陆的苹果应用商店消失。据美国之音报道， Audible 10月15日表示，由于许可证要求，该公司上个月将其应用程式从中国大陆的苹果店移除。阅读和聆听可兰经和圣经的应用程式制造商亦都表示，在政府的要求之下，他们的应用程式已经被移除出位于中国的苹果应用程式商店。对此，中共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拒绝谈论应用程式下架的相关事宜。美联社援引刘鹏宇的电邮声明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亦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香港八名民主派人士，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和民间人权阵线前召集人陈浩桓等，去年因为呼吁港人参加七一游行、遭控非法集结等罪名，但实际上当时游行仅历时4到14分钟就被警察中断。八名人士当中有七人认罪，16号在区域法院被判刑6至12个月不等。同案遭到控告的陈荣泰因为打算不认罪，预计将会到明年受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